天才与自闭的距离，作者白凡，第五章，祷告探索。在我心里有一个困惑，我信主已经很久了，我每天都祷告，只是许多时候我好像得不到任何回应，于是我只好自己去思考，去分析。有时我因无法忍受等待，就自己行动起来。朋友，你是否也有像我一样的困惑呢？你是否常常问主耶稣，你真会听我祷告吗？我试过药物和各样的物理治疗，我想也许在这个世上有某种方法对自闭儿有些微的帮助吧。但是我又想，如果我倾注一生的精力，只会让孩子成为试验品，值得吗？当在世界上找不到出路时，我就开始转向神，回到阔别多年的教会，也开始坚持每天祷告，求主让医治临到孩子的身上。但每次我只祷告五分钟就没词了，这种五分钟的陈词滥调重复了多年以后，我感到十分疲累，而且孩子的情况越来越糟。我问主耶稣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祷告呢？我开始寻求更多的祷告方法，有人介绍我带孩子去医治特会，可是孩子在特会中并没有得医治，我却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，这简直有点是有心栽花花不放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从特会回到家，我因被圣灵浇灌而全身发烫，三天三夜都退不下去。我摸着发烫的脸，感到十分困惑地问主耶稣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你不听我祷告吗？我需要孩子得医治。还有人介绍我去求助有医治赶鬼恩赐的牧师，于是我就每周多次带着孩子去找那位牧师祷告，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，长途跋涉，孩子仍没有被医治，但是我却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经历异象，异梦形式的开启。我没有因此而感到兴奋，因为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。主耶稣，你到底听懂了我的祷告吗？最后我有点忍耐不住这种无止境的等待了，我就想好好研究一下什么样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。我翻阅各种祷告的书籍，去上许多祷告的课程，并几乎每天都坚持不懈地照着这些祷告去祷告，但孩子仍没有好转。我困惑，我茫然，也开始思索着，我到底哪里没有做对呢？是不是祷告并不在乎我说了什么话呢？为什么有人祷告带着神的大能，而我的祷告却毫无果效呢？祷告是不是在乎全能，在乎带祷者的生命呢？我拥有一个成熟带祷者的生命吗？我的祷告能释放医治的全能吗？在我思索我的祷告问题的期间，一天，神借着异象和圣经经文向我开启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感觉神好像不希望我全心专注在我所求的事情上，他好像在乎我这个人，更胜过对我孩子的医治。我想，如果我的眼光只在孩子的问题上，却没有追求他的国，可能我将什么都得不到了。那么，什么是神的国呢？ 那是指在教会中做事情吗？还是指参加教会的主日或活动呢？一篇讲台信息回答了我这个问题。罗马书14:17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我想，这段经文是不是在说，无论我处于何等艰难的环境，在主里，我都有平安和满足的喜乐呢？但这种平安喜乐，哪里是我可以伪装得出来的呢？我开始向往这样的生命，也开始起来追求，每日每夜持续不断。我觉得那个过程，我就好像是在做一种无声的祷告。感恩的是，我在研究祷告的同时，也开始了一些属灵操练，其中每天清晨亲近等候神让我受益无穷。刚开始我只是想寻找一种特殊的感觉，想感受到他的同在，因为我心里很苦闷，却无处可诉。等候神就是我一个可倾诉的机会和地方。现在我才知道，等候神的操练其实是一种心灵深处的祷告。不过那时我很注重感觉，当我在等候神中没什么感觉，就以为神离弃了我，或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。有一次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感受不到他的同在，我感到很伤心，也很自责。忽然我感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，那是一种十分熟悉的甜美。我听到神在我心里说，我一直就在这里。我才开始明白，原来不论我是否感觉得到神的同在，不管我等候神的操练是否做得好，主耶稣一直都在我身旁，一直都在听我的祷告。于是我开始放下自己的感觉，只用信心相信耶稣就在我身旁。他不仅听我内心的呼求，也在我心里做极大极美的工作。几年以后，我发现自己的生命开始有很大的转变，我的内心出现极深的平安和喜乐，也渐渐感受不到过去的焦虑了。我认识到，安静亲近神是另一种无声的祷告，这种祷告不是用话语，而是用心灵。神就在我们等候他的时候做工在我们的心上。神是一个灵，我们不仅应该用声音祷告，更要用心灵。还有一个操练让我很得益处，就是每天清晨我开车上班时大声赞美主。我一边踩油门，一边跟着音响唱赞美的诗歌。我觉得赞美就如清晨中的一股清新的柔风，能扫去我的困倦，我的心会在赞美的歌声中苏醒，并随着节奏欢快起舞。赞美不仅可以将我属地的眼光转移到神的身上，而且会变成我的生活习惯。当我遇到困难，我就习惯地赞美主，它不仅会改变我糟糕的心情，进而还会改变我糟糕的环境。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当一个人在艰难的环境中有对的反应，神就会撕掉他艰难的环境吧。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，并不一定是神没有垂听祷告，而是我们没有做意志选择，用赞美带自己走出那个环境。其实耶稣一直都在听我的祷告，只是他在等我们有对的反应。从我个人的经历中，我似乎感觉到 神在孩子医治的问题上似乎等待着什么，他好像在等我属灵的生命往前迈进，当我进一步，孩子的情况就往好的方向走一步。现在我的大儿子已经上大学，可以完全独立生活，也开始有同龄朋友。二儿子高中也开始专注于瓷器艺术课程中。我想医治对神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但如果我的孩子马上得医治，以后我会因此更爱神吗？还是因问题得到解决而离开神呢？我看到很多人，因为他们从神得到了所求的东西，就从此忙到世界里。我甚至觉得，大概神太爱我，他定义不让我的祷告马上成就，而是借着环境不断地磨练我，让我在每日的祈求中与他亲近。我想，终将有一日，当我的生命紧紧与他连结，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将我与他分离。即使在死荫的幽谷，即使他用厚恩待我，我都会紧紧跟随他。我想，那时就是孩子得医治的日子吧。另外，祷告不蒙垂听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，我们的祷告不在神的心意里。曾经有人把自己青少年的孩子带到我面前，让我为他祷告。他常常跟我顶嘴，不愿意学钢琴，也不愿意上数学补习班，他太不听话了，请你为他祷告，让他顺服父母。你觉得神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吗？你不觉得是这位父母更需要被祷告吗？我想，世上一切事物都会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祷告得蒙垂听也有时。至于什么样的祷告蒙垂听，对我们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个奥秘。我感觉祷告似乎与信心相连，也好像与祷告者的生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当一个人在信心中祷告，他就在做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，就会带着神的能力。当一个人的生命成熟，他就更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他的祷告就能触动神的心。那么先求神的国，并持续花时间与神建立亲密关系，就应该是最稳当的祷告方式了。总之，最有效的祷告不是选择高深优美的词汇，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赞美。最有效的敬拜不是主日尽情的歌唱跳舞，而是每日在寂静中耐心等候。最有效的追求不是追逐一种感觉，一个外面的彰显，而是得着内心中对神真正的敬畏与顺服。属灵的事不同于物质世界，它不在乎外面，而在乎内心深处的蜕变。朋友，祷告实在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，它并非是借着我们的言辞来改变神的心意，而是借着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心与神相交。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一直都在听你的祷告，这就在于你的祷告是否发自你内心深处，是否合神的心意。朋友，现在你知道要如何祷告了。